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16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房地产市道低迷，有装修管工表示近一年都没有接到新工程。导演周冠威接受本台专访，说坚持留在香港才可以心灵平安。再有中国青年公开叫习近平下台。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希望透过输入人才计划填补移民流失的人口。据政府统计处最新的人口临时数据，2024年中香港人口有750多万，较去年微跌 0.1%。 有学者认为，香港移民潮虽然放缓，但离开的人较年轻，导致往后的出生率都会下降，而人才计划招揽的专才亦都未必会长期留港。香港对国际人才失去了吸引力，最终只是亚非拉的国际化。听下纯音报道。
今年中香港人口数字为 753.18 万人，按年微跌 0.1%。 流动居民，即是在香港逗留一至三个月的人口，达 24.4 万人。常住居民 728.74 万人，按年上升 0.5%。但仍低于2019年中的731.19万人。政府发言人解释，香港全面通关后，有不少在外地生活的香港居民短暂回香港，令到去年中流动居民人口显著上升，但这个现象已经复常，所以今年中的总人口较2023年中有所回落，正移入人口大概 1.3 万人。当中 4.4 万人以单程证移居香港，回到疫前水平。香港居民正移出有3万多人，较疫情前高。对于未来人口能不能够维持，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晶就表示悲观。香港的移民潮虽然放缓，问题是离开的人比较年轻，导致往后的出生率都会下降。人口老化问题已经进入深水区。至于港府透过各项人才计划招揽到的专才，亦都未必会持续留在香港。香港对国际人才逐渐失去吸引力。
不要说香港不是去国际化啦，因为我们成日强调的所谓一带一路啊，或者成日强调的所谓大湾区啊，咁其实这一类咁样的面对亚非拉国家的国际化，其实无论对本地人来讲，对于内地人来讲，还是对于国际的友人来讲，一个即这样的香港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有吸引力呢？否则的话，你不要说抢外面的人才或者吸引外面的人才，你连挽留回香港的中生代或者新生代其实本身都会有困难。
港府经常强调各类人才计划已经成功吸引大批新血。高才通至今已经吸引超过 6.6 万中国专才来到香港。过去一年半，经内地人才计划来香港的就有31,352人。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和教联会上月成功访问597位透过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生活的人，当中 71.5% 是高才通， 21.6% 受访者暂时未有工作，还有 4.9% 受访者宁愿暂居深圳亲友屋企，都不愿意在香港租楼。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指出，说香港人口回稳仍然言之尚早。对中国人来讲，住在香港的物价和房价偏高。
你都觉得说香港同佢哋嗰啲有啲出入啊，嗰啲咁样，所以你话暂时睇嗰啲数字好似稳定，但系你翻内地嚟嗰啲专才或者输入嗰啲咩外劳啊，嗰堆人咧，佢系咪真系会喺香港逗留好耐，真系唔知。咁如果呢班人你发觉要香港都唔系好对路嘅话咧，咁其实政府呢啲我谂年底两年个努力咧，咁可能就个效果会达唔到啦。
长远嚟讲，李少波认为港府总有方法招揽内地人嚟到香港。所以不会担心香港人口会明显下跌，但这一班人会逗留几耐就另作别论。政治学者袁利昌认为，因为中国经济不景气，对中国来讲，香港是一条出路。香港很多行业亦都开始面向内地，对内地人才都有需求。
但很多大陆人是
減薪，再加上保險啊嗰啲其他嘢，其實可能每月係支緊幾千蚊人工，呢啲嘢其實已經係好常態。有啲人即係都索性不如就落嚟香港闖一闖。我頭先講到有好多香港原本金融嘅係離開咗，佢需要亦都有人填補翻嚟，或者係填補翻嚟嘅係要更加要熟悉內地嘅人才。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即係你可以話換血，但亦都係一個行業佢而家。佢個面向都係面向內地嘅。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純音報導。
香港地產同建築業陷入惡性循環困境。建築師事務所商會周三去信發展局，形容業界處於掙扎求存嘅臨界點，建議政府推出更多外判顧問合約。本台記者到啟德一帶觀察，有裝修管工表示，近一年都冇接到新嘅工程。九月启德工程完结后，担心会被裁员。听下卫斯李荣添报道。
在九龙的启德一直是新盘集中地，这里邻近邮轮码头，原本预计会吸引大量中国大陆富豪和本地人置业。不过记者星期二下午到启德视察，方圆几百米内连商场都未起好，甚至连餐厅、便利店都没有。除了维港一号有较多人入伙，其他已建成的楼盘好像迈亚密码头一期，由外面睇，只系见到唔够十个单位入伙，而原本以启德机场作设计概念嘅空中花园就只起好一半。偶然见到有人跑步经过，喺启德新楼盘承接装修工程嘅管工王先生话：市道令人忧虑。
即系我哋而家做紧嘅都可能系年几两年前即系接到嘅工程，一路做，可能做到年尾，咁会唔会有几个盘完咗之后，我哋会俾人解雇咧？我哋都唔知道，因为呢度其实讲紧都系。九月要交货。
他说自己是月薪制，但公司近两年已取消年尾花红，担心下一步会裁员。
公司都可能考虑紧，会可能系会去解雇一些人，即系唔会再有咁多嘅人喺度做。即系可能以前四个人嘅工作，可能而家公司要求可能我哋三个甚至系两个去做。
对于近日建筑及地产界屡次放风呼吁当局重启暂缓项目，加快外判工序。连经民联林建峰都声泪俱下，促请金管局放宽按揭措施。黄先生就建议年轻一辈暂时不要入行了。
其实你问我，即以前我哋可能可以睇两至三年后的前景，你而家你问我，我下年会点我都不知道。
做装修的生意惨淡，地盘工更加朝不保夕。本台早前报道，建造业是失业重灾区，失业及开工不足人数恶化到疫情时的水平，不少人。更被压价至少 30%。 在启德地盘开工的评水员林先生担心不够公开。
咁啊都有啲噶，即系我啲师兄弟有时嗰啲僆仔咧出嚟做，就争少少咯。即系惊佢哋有时即系唔够公开，都有噶。
除咗开工不足，外劳大军亦可能影响地盘工生计。或泥车司机李先生话：暂时未受影响，但长远就难估算。
担心都冇用噶，煮到埋嚟咪食咯。即系我哋啊，暂时就够嘅，依家嘅，迟啲就唔知啦。
建筑师事务所商会主席刘荣广嘅建筑师行系业内龙头之一，早前传出要求员工每月放三日无薪假。星期三，佢以商会主席身份去信发展局长凌汉豪，形容本地、内地相关行业淡静得几乎冇任何工作机会，好多建筑师行要裁员，或被逼以低价入标至投到项目。促请政府推出更多外判顾问合约等措施，协助业界渡过难关。发展局回复传媒话，今个年度预计基本工程开支约900亿，较过去五年的年均760亿元增长17%。局方相信业界反映的问题属短期情况，强调业界前景仍然亮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卫斯李荣添报道。
记录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时代革命。在香港是禁片，连带导演周冠威亦都被取消。时代革命2021年在康城影展全球首映之前，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三年来，周冠威未有被捕或受到具体的威胁。他在台湾拍戏时接受本台专访，他说坚持留在香港，认为直接面对恐惧才可以心灵平安。虽然他在香港被取消，但仍然会努力找机会拍戏。听下佢点讲。
卡啦，
卡啦，
再明显啲啊个网。 嚇，成個膊頭轉身轉過去啊，頭邊頭前景嗰、那個。
我係一個香港導演，咁所以縱使佢唔係講廣東話，我都覺得佢係香港電影嚟嘅。而呢套新嘅電影就其實就係、是，亦都喺名義上佢確實係香港同台灣嘅合拍片。我都係拍合拍片啊，唔係同中國大陸合拍啫。
二松山，統師正派。
我未踏上台灣嘅土壤嘅時候，我一路都有一個心就係隨時會取消，一種成日感覺就係會被取消、被取消嘅感覺。我自己幻愛嘅重影都被取消，我好多嘅講座又被取消。我成日覺得應承咗一啲嘢會取消嘅一種感覺係好不安。有啲人揾我就係、是，我都咁嘅，我就睇你會呢單嘢會唔會取消。呢個心係咁樣樣。
自焚的問題就是去到沒有第二條出路。
我經常都說一句，自焚者好像是我電影事業的自焚行為。我當時的經濟是很大的壓力，我人生第一次借錢為生。有個前輩就給建議我，你可以寫悔過書，我跟中聯辦有辦法談的，我可以把悔過書遞給中聯辦，中聯辦再遞上北京。哇，香港去到這樣的程度，我一口就拒絕了。
時代革命其實不單止是香港的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在康城公佈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有很大的心理準備，但是明顯的威脅與拘捕是沒有出現的嘛。那我就不想他想什麼了，想到三個字冷處理之後，我就真的冷處理了。你想得太多，恐懼會再次纏繞我，我要想的是我自己的創作。越嚟越艱難嘅。如果你係一個 curve 嘅話，絕對係直線繼續上升緊啦。一人婚禮，我有一場戲，我要借一個 location， 係一間教堂嚟嘅。當其時，我嘅工作人員都冇講個導演叫周冠威，佢要我哋寫一份聲明書，你最後出嚟嘅電影咧係內容上唔會違反國安法嘅，我先俾你喺呢個 location 裏邊拍攝。你乜嘢咁巴閉啊？你使唔使咁恐懼啊？
講一定要講噶，咁你選擇得同人哋一齊，最屘要隱瞞咧。
其中一個打擊就係幻愛有一間戲院想重映啦，都唔允許啦，都突然間喺賣曬飛底下，突然間話取消，咁大家都估到，亦都係因為我呢個名字。我之前同投資者同佢哋講，一人婚禮都放映到啊。咁我套新片都有機會嘅，但係最新嘅例子已經唔係一人婚禮可以上映到啦。最新嘅例子係《幻愛重影》被取消啦。咁我套新片我可唔可以喺香港嘅戲院公開面世咧？呢個係打咗一個好大嘅問號。呢一次嚟台灣拍攝。我都有一啲香港移民台灣嘅工作人員可以即係揾翻佢哋合作啦。咁呢次都好似喺台灣重聚，香港人就好靈活嘅，唔同嘅地方揾出路咯，繼續生存。自己都係啦。呢一次因為中學嘅故事唔能夠喺香港揾到間中學，而喺台灣拍攝，我都係揾緊出路。我呢一次我都覺得我自己係一個香港喺台灣拍攝，我覺得都係一個香港電影。我唔想咁窄咯，而香港從來都唔窄。我唔理其他人點樣定義啦嚇，我好希望我拍嘅電影就係香港電影咯。我係香港土生土長到如今嘅一個香港人，無論我走去邊一個地方拍嘅乜嘢語言，我覺得我都係香港電影。
OK 啊，好可以唞唞。我哋擺大歪牆嗰度。
好啦。
上個月舉行嘅英國大選期間，有過百住喺蘇格蘭嘅港人投票時遇到各種嘅問題，近一半人最終未能夠投票，更有港人即使手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亦因為外貌被票站職員稱為中國人，冇權投票。有港人组织日前同苏格兰选举事务专员等代表会面， 官方同组织代表均认为事件不能够接受。英国选举委员会更向本台证实，威尔斯亦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呼吁受影响人士联络当地的选民登记办公室。听下梁明康报道。
在英港人组织的 Hong Kong Scots 星期三在 Facebook 发帖文，公布星期二和苏格兰选举事务专员和苏格兰选举委员会主席等代表会面，讨论上月英国大选期间有持 BNO 护照的港人被错误归类为无权投选英国国会议员的选民而被拒投票一事。The Hong Kong Scots 合共接获116名住在苏格兰的港裔已登记选民报告，反映投票时遇到的困难，当中近五成最后未能够在大选当日投票。统计又发现受影响人士近半住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两大城市，总数当中有四分三选民未有收到投票通知卡。组织创办人郭子健向本台表示，其中一个个案令他们以至选举当局都不能接受。
他在一个投票站度攞住 BNO 同个职员讲，个职员见到他是黄皮肤，见到他是亚裔的，职员就跟他讲：你有本 BNO 都好，你就是 Chinese， 你冇得投票。咁然后就叫他去打去呢 EIO 度查询啦。呢、这个我哋会觉得是不能接受。当然在前日的会议，选举事务专员阿苏那边佢哋都系讲翻系唔够接受啦，即系话呢个情况唔能够单凭一个人嘅外貌特征去判别佢嘅投票资格啦。
The Hong Kong Scots 估计事件或者有两个成因，一方面是政府登记选民系统有缺陷，未有随住港人以 BNO 签证移居英国而更新；另一方面，虽然选举事务委员会有提供指引，但前线职员似乎并未接受充足培训，导致在地方议会和英国国会之间另设地方上级议会的地区，即是例如苏格兰，他们的选民登记核证出现问题。郭子健表示，苏格兰当局在会面中解释投票日所面对的困难，以及已计划的后续跟进工作。
去到他可能当 ERO 或者当这个EC 那边去做一些紧急的通报的时候，咁已經為時已晚啦，已經係傍晚嘅時間，咁可能投票時間都已經好短啦，所以就做唔到一個全面嘅更正咯。尋日開會嘅討論，咁佢會考慮呢個情況，大約喺九月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去再考慮重新去檢視同埋去更正，去更新呢一個選民登記系統。
郭子健形容當局對會議嘅準備以及誠意，令組織喜出望外，亦反映蘇格蘭當局對事件嘅關注。组织星期四再收到苏格兰事务大臣莫瑞恩的回信，形容有关错误不能接受和不应该发生，并承诺苏格兰选举事务专员将确保有关错误不会再次出现。另外，英国选举委员会发言人星期四回复本台时证实，除了在苏格兰，亦有住在威尔斯的港裔选民被错误归类。发言人指当局正进行调查，稍后会就整个大选发表报告，呼吁受影响人士联络当地的选民登记办公室提供详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北京四通桥事件爆发后，激起中国其他人仿效。继上个月的湖南青年，再有一名致力拆墙运动的网络新生代冲塔，即是冒住大风险反对当权者。有知情人士向本台记者提供独家资料，一名中国青年自拍影片并高喊习近平下台等口号，又揭露当地的公安三年前就开始对他扣陷迫害。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星期四，有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受一位青年的委托，向本台记者报料并附上影片和背景资料等。影片中，这名青年表示自己是一名博客和黑客，他抗议中共封锁网络、控制言论、打压民众对当局不满的意见，对民众实施线下迫害和骚扰等。他誓言争取网络和言论自由，而自己透过 VPN 等设备广播了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也都嗌出四通桥同款标语，不要特权要平等。到星期五，受委托的中间人再向本台记者发信，表示这名青年早前和他沟通时说，一旦失联超过约定时间，应该是已经落入当局手中，他希望向外界公开身份。根据他留下的身份证，他的名字叫严宗健，生于1999年，来自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某镇。这一段公开到网络上的影片引发网友讨论和支持， 好多人在留言区写低加油觉醒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星星之火终要燎原等。知名的 Telegram 肉包频道学习强国管理员希神探女向本台表示，彭立法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心中布下火种，引发后续的很多冲塌行动。又表示这位冲塌者还曾经是一位拆墙运动的黑客，因此才不会被中共重塑历史的话术洗脑，希望他亦都能够给更多年轻人启示。
推倒防火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解锁穿越那道信息高墙，自由浏览不受审查的信息，还有国内历史教科书从未提到的六四屠杀和三年大饥荒的真相，普及教学翻墙软件这项工作，并结合冲塔活动，推墙才能水到渠成。
海外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玲表示，严中健的行动完美诠释了拆墙运动的主旨。
我听到这名网友喊出争取言论自由、网络自由、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也获知他是一位拆墙运动的推动者，作为拆墙运动的负责人，我非常感动和敬佩。拆墙运动的宗旨就是拆除中共防火墙，让国人不再受中共的洗脑，并敢于反抗中共暴政。
刘栋玲又说，这些行动者深知冲塌的风险和代价，但还是选择前进，预计严中健将会受到中共报复。他呼吁国际社会营救和声援这些付出巨大勇气的人。
就像乔欣欣被跨境抓捕一样，中共害怕每一位拆墙人士。严中健三年前就遭到当局的报复，我很担忧他再次发出冲塔视频后难逃中共打压。我呼吁大家关注严中健的安全。
严中健早在2020年就翻墙注册了 X 账号，和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的岁月正好或者麻木状态不同的是，他显示出罕见的清醒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曾经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支持台湾独立等。他都在推文当中多次表达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并曾经写过白纸革命终极目标是和平占领国会人民大会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一名中国旅游网红不满巴黎长荣桂冠酒店奥运期间不挂中国的五星旗事件继续发酵，有中国网民号召全面抵制，旅游平台携程、美团等接力将各地长荣酒店下架。长荣桂冠酒店官网周四以简体字发出道歉声明，陆委会认为用民族主义来干涉商业赚流量，只会令国际对中国越来越反感。听下李向阳、中广正报道。
今天过来又确认了一下，是不是还是少了中国国旗？
张教官周日第一次去酒店要求挂中国旗被拒，一日后他再去酒店理论，今次终于见到女主管。
我想问问为什么所有的国旗都有？
深圳口呢，其实就是买进来它是没有一些中国国旗，没有的国旗我们也不能直接就把它放上去。
张教官指酒店中国籍厨师声称原本有挂五星旗，但遭台籍苏姓总经理剪掉。
我相信我们完全知道是哪一个员工跟你说我们酒店有权决定我们要如何布置我们的酒店，中国国旗那我们就是很抱歉。
张教官又引用该名厨师提供的数据，声称酒店的中国房客占比达六成至七成。
我每个月都有国际调查，我们中国的客人大概是4%都来的。
那他们不承认吗？
酒店最终仍决定不会在拆掉装饰前挂上五星旗。网红的行动激起旅游业界的爱国主义，大型旅游网站携程和美团立即将全球的长荣酒店落架。连台湾人好喜爱使用的旅游网 Trip.com 亦跟随。民进党前议员黄浩宇在网上发起反抵制，呼吁台湾人拒用 Trip.com 订房。他接受本台访问表示，这些中资企业在台做生意，对外宣称独立运作，但中国实质上可以影响这些订房平台。他更指从两段影片手法和流畅度来看，怀疑是事先写好剧本。
陈思的那个厨师跟他澄清或投诉，所以他去做这个影片，所以这是很目的性的去做一些攻击。中国人不要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嘛，所以才会需要去打压别的国家，去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或他们的自信心。
要求抵制长荣酒店引起陆委会关注。副主委梁文杰批评中国网红行为。
其实这个问题它未必只是说是台资的企业才会发生。用民族主义来干涉商业，然后用民族主义来赚流量，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让中国伟大，只会让国际上越来越反感。
虽然陆委会力撑，但长荣桂冠酒店上海官网登出道歉声明，表示对今次事件处理思虑有欠周全，造成部分住客观感欠佳和各界的关切深表抱歉，会避免日后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这个声明只在上海长荣的网页找到，巴黎和其他地方长荣酒店就没有。而早前落架长荣酒店的中国订房网站陆续将各地长荣酒店上架，但巴黎的长荣酒店就继续搜寻不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江永同大家讲下。
蒲隆案辩方完成结案陈词，法官张慧玲开始对陪审团作出引导，指控方传召了31名证人，其中3名污点证人，即自称为屠龙队长的王振强、彭君豪和苏伟轩。提醒陪审团需特别小心处理3个人的证供，因为他们已经认罪并同意协助控方举证，期望可获最高达50%的减刑。有明显诱因剪裁事实，甚至作假证供冤枉案中其余4位被告。屠龙案等人被控涉嫌以炸弹和手枪串谋谋杀执法人员，部分罪名牵涉恐怖主义，一旦罪成可判终身监禁。人民力量前主席快必谭德志4年前在街头发表光时等口号，煽动罪成，判囚3年4个月。他上诉至终审法院，而终审法院日前拒绝批出上诉许可。快必一方就上诉提出3个法律观点争议，包括煽动罪案件的审讯是否需要在设有陪审团的高等法院原讼庭审理，以及控方是否要证明煽动罪意图。但第3个上诉争议点指煽动罪违反基本法保障下的言论自由，就被3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李仪、薄少刚、林文汉否决，判词指建设性地批评和煽动需划界线。内地媒体跟进了网民尹国大臣的贴文，指2名中国男子加入俄罗斯军队并赴俄乌战争前线作战，但仅仅存活了1日便阵亡。据报刘鸿伟和刘杰都是在6月初抵达俄罗斯，接受1个多月的基本步兵军事训练后，被分配到外籍人员占多数的突击队工作。贴文指两人起初完全不知道任务是什么，直到了前线才知道是突击队，但已经没有退路。两人曾同其他在俄中国籍士兵作网上交流，据说两人军事素质不错，奈何被送到战场上第一道防线充当消耗品。年仅17岁的中国跳水女选手全红婵在巴黎奥运会屡夺殊荣，更成为中国历来最年轻的奥运三金王。然而广东南方报业集团体育记者朱小龙日前却在直播中指全红婵在奥运村疯疯癫癫地向德国选手展示金牌，这番说话随即遭到中国网民怒轰，最终朱小龙的微博账号需要申请关闭。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亦都曾经为朱小龙的言论致歉。中国河北省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英上周在办公室遭刺毙，54岁疑凶当场被捕。网上盛传行凶的是行将退休姓宋的分行行长，而因为银行坏账孭了黑锅而遭到开除，一气之下狠下杀手。邯郸银行是未上市的国资银行，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不断出现经营问题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接近当局定下的监管红线。数据显示，邯郸银行去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只有6.2亿人民币，大减58.5%。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